定能够有机会在这里来分享上帝的话语，也可以谢谢大家给我等下有机会稍微介绍一下角声的工作。不过呢，我是会在讲道的时候会用一些例证啊，一些生命的见证，都已经稍微介绍了角声。所以等一下假如还有时间，我会讲一下我们的历史跟我们的前面的展望啊，这是我今天要大家分享的。那主题是侍奉三愿啊，侍奉三愿。我们来打开历代志下，历代志下，我们来看29章31节，读完36节啊，这是今天主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经文。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来读读完节是圣经31节到36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31节。施西家说：“你们既然归耶和华为圣，就要前来把祭物和感谢祭奉到耶和华殿里。”会众就把祭物和感谢祭奉来，凡甘心乐意的也将凡祭奉了，用所奉的祭，公牛70只，公羊100只，公羔200只，这都是做燔祭献给耶和华的。又有分别为圣之物，公牛900只，绵羊3000只，但祭司太少，不能剥夺，所以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帮助他们，只等到又等别的祭自洁了，因为利未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燔祭和平安祭并燔祭的铜线的奠祭甚多，这样耶和华殿中祭都齐备了。这是施西家都喜乐，是因神为众民所预备的。好，在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三幅的图画。那第一幅图画呢，就是当西西家来呼吁人来奉献的时候，就有一群一群的人就到带着牛羊等就去奉献。这是看到对上帝对神的一个慷慨大方的侍奉。那另外呢后来我们就看见了，因为寄生太多了他们呢就没有办法来按照程序来做献祭的事情那因为那个寄生太多，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西西家没有好好的去思考，就呼吁人来奉献，所以奉献的人就多了，所以就显出祭司就很少，不够祭司来办理献祭的事，所以呢就产生了问题。所以第二幅图画呢，我们看这个很美丽的一幅图画呢，就是虽然有错误，但是利未人没有袖手旁观，他们来帮助那些祭司来做献祭。这是第二幅图画，就是对人的包容与遮盖。那第三幅图画呢，是在那个第35节，那里讲到各样事情都齐备了，而且办事办得甚快很快，所以讲到对事的一种效率一种速度这是第三幅图画。那今天我给大家思想的是侍奉的三愿我希望这三幅图画成为 大家的一种侍奉的一种信愿。我觉得我们对侍奉不会有问题，因为好像刚才读的圣经，我们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到教会里面人人参与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单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身体献上的侍奉，还有心灵的侍奉，还有其他工作上的侍奉。侍奉对于我们来说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带着心愿来侍奉，带着强烈的心愿来侍奉，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神喜悦的是一种带着强烈的愿望，希望有些工作能够成就的，盼望有些结果的，而不仅仅是做了一些事情。我自己的经验呢，就是神悦纳有愿望的一种侍奉，好像主耶稣的教导，对祷告的教导，门徒对耶稣说：“你叫我祷告。”耶稣就叫他说：“三个愿在前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等等。”这些都是耶稣基督来教导他的门徒，愿望、期盼、希望有一个结果，那是在侍奉的生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好像刚才唱的诗歌《向南、向北、向东、向西》，都是一种愿望。我希望教会能够发展，能够好像那个帐幕能够张开移动。我自己的个人的经验呢，常常都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上帝的恩典。我记得很初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十几岁，那我就有一个心要一年派10,000张单张出去。我自己信主的教会叫福音堂，是一个很好的教会，没有牧师，但是弟兄姐妹很同心，每个星期天都出去派单张，邀请人晚上开布道会。神很祝福我们的教会。我年轻的初信主的时候，我希望一年能够派10,000张单张，结果呢，我就真的买了单张。那个时候我是在一个出版社，这个基督教的出版社，宣道出版社工作，所以很容易买到单张。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离开家门，我就去派给经过的人，然后上了交通车，我又坐在我隔壁的，我又给他一张单张，然后下车我又派一直派到我的工作的地方。结果呢，我真的受不了，太紧张了。这个我很有心，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个面皮太薄了，我的性格都是非常内向的，所以当我做了一段时候，我就没办法，我就停下来了。但是呢，我觉得神还是悦纳这个心愿，虽然我软弱，虽然我做不到，但是这个心愿我没有忘记。所以若干年之后，当我成立了角声，几年之后，我1982年成立角声，然后1988年就开始了号角月报。那个时候我对办报一窍不通，不过呢，我觉得假如要向那么多人传福音，靠我一把口，靠我一双手，两条腿是做不到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我很想向多点人来传福音，结果呢，我就开始号角。想不到在20多年之后，今天 号角月报已经分布了全世界，每一个月是50万份的号角月报，不是一年一万。以前我的心愿是一年一万，已经很辛苦了。但是呢，这个心愿上帝没有忘记。当我继续要做好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派丹江，人家不要，这个感觉很不好受。有时候我把丹江送给人，他连眼都不看我一眼，就是向前走，我就要跟着他向前走，他就不管我，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派丹江有点不行。后来呢，就觉得报纸应该好一点，人家喜欢报纸。结果是这样，派报纸大家都要，那是大的丹江。结果呢，我们做了20几年，到今天50几万份，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有21个不同的版本在世界来分发。这是一个从一个心愿开始，若干年前的一个心愿，虽然软弱了做不到，但是上帝没有忘记这个心愿。当我再来再尝试的时候，上帝祝福。这是愿望。开始脚声又怎么样呢？刚才这个蔡弟兄说啊，今天的脚声已经遍布全个世界一些比较一些大的城市。但是你知道，那是从一个心愿开始的。那时候我在中华海外宣道会工作，那个时候是1982年，之前1974年到1982年在那边工作，那是一个是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教会，是已经差不多1000人了。在那个时候，我那个教会在 Chinatown 这个中心区我是做，我那时候才28岁，比较年轻那大学班年轻人团契。但是当时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在教会里面那么好，但是外面的人不太了解我们，我们也不太了解他们。我们的福音工作做得太差劲了，虽然教会很大，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太大的动力。所以呢，我就召集了几位年轻人，我们就一起祷告。我们祷告什么呢？我们祷告求神兴起一个有魄力的、有负担的、有智慧的人去带我们去做一个更有力量的一个布道工作。这是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的愿望。结果呢，祷告了3年几年，神好像没有按照我们的祈祷来答应。但是呢，他在我们祷告的人当中就拣选了2位弟兄去读神学，一个是在 Gordon Conwell， 一个是在 Westminster， 他们2位出去读神学。然后差不多的时间，神又呼召我，感动我离开那个教会，从零开始一个脚声布道团。这是个心愿，虽然这个心愿神成就的时候有些改变，他没有带领一个有魄力、有负担、有智慧的人去带我们去做这个工作。但若干年之后，到今天，我又发现一件事情，看到我们各地脚声分会的很多的同工，那些总监、那些主任，他们都是很有负担的人，他们都是很有很能干的人。所以神不是兴起一位， 他兴起许许多多的人，不过透过我们那个简单的祷告，这是个心愿。我举这些例子，我是希望大家看到上帝的工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只要一个真实的心愿。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常常到纽约的长岛，假如你到纽约的长岛，你大概会经过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使命中心。那是个神旨，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有能力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是基于一个心愿。在2006年的时候，我的一位副总干事，我的帮手，他就讲了一句话啊，他说假如有一个福音广场，那些人去到一个地方就能够在各方面能够认识福音啊，能够成为一个广场，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福音基地就好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有这个心愿，但是其实没有想到可以去盖一个24000次的一个地方。我们想是从一步一步来，我们要找一个6000次的地方，在 Flushing 那个法拉盛。结果呢，怎么找都找不到。我找到的一块地，6000次的地都要600万，就是买块地，所以我们觉得真是没有希望。那个时候福音机构也不是一个教会，福音机构是每个月都不够钱，你怎么说去买块地啊来做这个工作？但是上帝的工作很奇妙，这个心愿最后被成全。现在虽然在一个过程之中，还在一个过程之中，不过呢，这个地已经有了。那个我们已经进去大概2年多了，现在慢慢的去发展。现在我们夏天的时候，每天大概有400多人，不同的社区的人来使用各种的服务，来参与各种的活动。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望，但是成就。所以这些都是愿望，从你的心愿而来的。所以弟兄姐妹，希望我们不仅仅去带着去侍奉，乃是带着盼望期盼。不要想我能够做到什么，假如你想我的侍奉能够做什么的话，我们就会停留在我们的献祭里面。我们一定要想上帝能够做什么，我把我这个渺小的生命交给上帝的时候，他能够在我的生命里面成就了什么。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必须有的观念。就是这个心愿是从你来的。我们从圣经里面来思考一下这个三个心愿啊。我希望我们都带着这三个心愿来侍奉主，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结果啊。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讲到那个拿金牌，这个体操拿金牌的Gabby 啊，那个Dagestan， 他的是16岁的黑人小孩子，他拿到全能的金牌。有人访问他的时候，他是非常好的基督徒，他就说要将荣耀归给上帝。他说这绝对是个双赢的局面啊！双赢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荣耀祝福归给人。我读到这个，我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要预备的奖章。我就想到，哎呀，这个不是双赢啊！假如一个好的侍奉，美好的侍奉，那是一个三赢的这个局面。什么三赢呢？就是上帝的荣耀， 人得到祝福，我们得到喜乐，一个有结果的一个美好的侍奉，最大的奖赏是心灵中那种因为爱神人的益处而所有的喜乐。在我们的大厦这个使命大楼外面，我刻了一句话，当我不在的时候，我希望那句话还在，它是什么呢？流泪撒种，欢呼收割。流泪撒种，欢呼收割，就是说欢呼喜乐是个真诚带着盼望来侍奉神的人一个最大的报酬。这是一个三赢的局面啊！我希望弟兄姐妹透过侍奉能够有这个三赢的一种结果。那第一个地方呢，我们来看历代志下刚才读过的二十九章，从第三十一节开始，那里讲到西西家富裕人来奉献，结果呢就有大批的人带着不同的东西留洋去奉献。这是幅很美丽的图画啊，因为一家一家的人啊带着留洋去奉献，你可以想象在那种情况，有几百几千的几百的这个几千的牛羊，这样在赶逐，在那个这个、非常宏伟宏壮这个一个图画，你看到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很高兴的。原来爱神的是那么多的，我不舍得大家对奉献的那个程序或者安排了，你们有什么看法啊？我自己的本来的教会跟天成教会的情况差不多啊，我们都没有牧师，没有收奉献，我们的那个圣餐每个星期都有，而且呢都是弟兄姐妹自己来一同来分享的啊。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但是呢我一直都有一个印象，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奉献不要让人知道，我们奉献不要让人知道，这是我一直来的教导。那个左手做事不要给右手知道，后来我知道是错的，那个不是讲奉献，那个是讲捐献啊。你做慈善的时候，你不要让人那么公开来，好像大锣大鼓的来做。但是奉献呢，我后来有一个想法啊，我给大家参考，我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奉献呢是件应该做的事，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而且是完全奉献。所以当我们做了，那并不是什么荣耀什么特别光彩的事情，只是做件应该做的事而已。这是第一个观念。所以我觉得呢，奉献是可以公开的，因为公开的奉献是个爱神，大家一起来爱神的一个态度。那为什么我有这个观念呢？因为我参加过一个聚会，那个聚会的牧师就把一个奉献箱放在前面，然后呢就鼓励一家一家人的出来把奉献放在奉献箱里面，然后呢爸爸妈妈孩子他们一家一家就出来，爸爸放个奉献，妈妈放个奺献，孩子放一个奉献。哎，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感动，然后大家又回到自己的位置里面。这种奉献爱神的心就在那种情况之下就彼此激励，彼此提醒啊，我们就看见原来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那么敬虔的愿意摆上他们的一份。当然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在侍奉主的事情上侍奉主的事情上应该是很开心的，很开放的，很公开的来表达我们有一个爱主的心。我觉得这是 很重要。你知道那个两个小钱的寡妇哈、啊，那个奉献的时候，那耶稣就用这个寡妇来做个例子啊，说这两个小钱啊，我不晓得为什么耶稣会知道是两个小钱呢？啊，他也大概没有去看吧，啊，不过呢，大概他听到声音也说不定，叮当两个小钱，啊，可能是这样啊。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耶稣就用这个寡妇，穷寡妇的奉献来勉励当时的人。所以一同的侍奉，我觉得是很重要。在一种一起摆上的时候，当然方法不最重要啊啊！有时候我看到你们的财政都是很公开的哈 啊，你们受到多少奉献，都写在周刊上。那看到之后，我知道一定有很多爱神的人，他们愿意默默的奉献，也是很好，也是很好。不，我觉得这个一些我要讲的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一个彼此影响。公开的来侍奉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在侍奉的时候觉得不快乐，觉得担子很重，觉得我有时候问人，当你想到侍奉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他们总是想到不够人，想到不够钱，想到很多批评，很多很多负面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敢再做了，牧师叫他做，传道人叫他做，他都说对不起，不要再找我，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叫我这个岗位。所以侍奉带给很多人是个负面的感情，这个不对的。你知道以利亚先知为什么会疲乏到一个地步，要躺在那个地上来睡，很快就睡着了？他为什么要求死呢？他为什么有那么多负面的话讲出来呢？是因为在他里面有一个想法，他认为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在爱神，在侍奉神。当然上帝对他说，不是，我留下7000个人还没有向巴力去世的。但是我在想，假如那7000个人都愿意站出来，那大概以利亚就没有那么伤心了。所以你就看得出来，这种在侍奉里面的一种一起的侍奉公开的一种表达，那种感情是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教会中看到这幅图画。当传道人、当牧师呼召、呼唤，把需要告诉大家的时候，我们都一起起来，一起参与这个侍奉。最少这个成为我们的愿望，最少这应该是我们的愿望。我们愿望大家都是踊跃的来爱上帝。这是第一幅图画。那第二幅图画呢？我们来看。第三十四节，这里前面是讲到有很多的人奉献他们的祭物。34节说，但祭司太小，不能拨尽燔祭牲的皮，所以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帮助他们，只等燔祭的事完了。这是第一个地方。我刚才都讲过了，这是西西家的错误，判断错误。假如他有一种先见，了解那种可能性会发生，会有很多人来奉献，祭司不够，他会稍微慢一点，安排的好一点，他才发出呼吁的话，那情况就没有那么糟糕了。这是个错误。不过西西家是王，大概没有人敢批评他，没有人敢说什么。但是呢，假如他不是王的话呢，就很多问题会出现了。 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这个情况，不过呢，很多教会会有这种情况，越多工作，越多做决定，错的机会就越多，就会产生很多的埋怨，很多的困难。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做领袖，为什么人不愿意做执事，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利未人很好，虽然祭司不够，你知道在当时献燔祭啊是很多程序的，要剥皮啊，要切成筷子啊，要死啊，都好很多程序的。你可以想象3000个什么羊，这怎么可以做得到呢？所以就很困难。所以做成了假如这些发生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呢，就会发生一件问题，就是大家都不敢去做事，不敢计划，因为做不好，做不好会产生问题。为什么做不好呢？因为分得太清楚了啊！你知道祭司在当时来说阶级上啊，应该不应该有阶级，不过刚才这个圣经里面是有的啊。祭司是做某些事情，利未人是做某些事情，他是不可以越过的啊，因为祭司有祭司的一个身份，在当时是这样的。所以呢，假如你是祭司的话，那你有某些权柄、权力、身份，但是你会常常遇到很多困难啊，尤其是在这里就看到了祭司不够，太少。那利未人呢，在当时他可以袖手旁观的，他不需要做什么，因为这个不是他的份，这是祭司的份。但是呢，圣经讲得很好，他说利未人去帮祭司们完成那个责任。我觉得神赐福的一个教会，或者说神祝福的一个教会或者机构，一定有一个现象啊，我给你分享一下，这是我看到的啊。我现在因为角色很多分会啊，我是总干事，所以常常去探访他们，去了解他们的情况。有些分会做得特别好的，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们比总会比我们做得更好。那有些分会呢是比较平凡的。那我在研究他们的那个为什么有这个情况呢？那些做得很好的分会，除了那个总监、那个负责的人之外，他旁边一定有一个很好的帮手，很能干的帮手。这个帮手就是非常同心的来跟着这个领袖、那个带领者来工作的。我觉得这是我观察到一个现象，不是普通的帮手，甚至与他同行同心，一同祷告，为他拼命的，为那个领袖啊去做任何的事情的那种感觉。我有一个很好的帮手，他跟了我30年了，叶启明牧师，30年，从开始那个时候他还在 Westminster 念书，每个周末就回菜大堂来跟我一起同工，到今天三十年，他讲了一句话，我非常感动哈，他说我要委身给劳牧师的成功啊，当然我不需要成功，我不一定要觉得什么成功，不过呢，我很感谢这句话，就是说他委身。他不求自己的成功，他不求自己的要什么成就，他就是默默的来支持我30年。不过最近呢，是轮到我支持他了，因为他对印度的工作特别有负担，他一年去几次印度，然后住在那里，有时候几个星期，有时候住几个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那些贫民区啊 ，slum 啊。你知道那个印度啊，这个阶级观念很重的，他就在那里做教育的工作，这个角色那么多年他都支持我，所以现在反过来啊， 我支持他在那边的工作。这一个好的工作，一个蒙神祝福的工作，一定有一个人去努力，一定有一个人去帮忙。所以这个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应该有的一个的态度啊。假如神不是拣选你做那个领导者，也一个教会也好，一个团体也好，没有多少个领导的人的，但是一定有，一定有。但是假如神拣选他来做这个工作，他旁边应该要有一个完全委身帮助，让他能够成功的。这个成功不是世界上的成功，乃是他能够做到上帝所交给他的任务。你看圣经都是一样的，摩西的帮手是谁啊？约书亚啊。所以摩西成功的，摩西是上帝用的工人，但是他有个约书亚，但是上帝也没有亏待约书亚，神还是拣选约书亚，只是岗位时间的安排不同而已。这是立位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去虽然这不是我的工作，但是我去帮他，让他的任务能够完成。那还有一件，我们再来看这里同时是同样是34节后面，他说又等别的祭司至洁了，因为立位人诚心至洁胜过祭司。有没有看到一个很特别的记载？在圣经里面讲到祭司他应该是个被神所用的人，被神所拣选的人，他应该有个更高的一个标准才对。但在你这里说很多祭司在自己洁净自己那个程序上不够快，反而那些立位人啊，好像那个帮手吧，比那个祭司自洁的更快、更踊跃、更有效率啊！我不晓得他们怎么自洁啊。不过呢，这里说自洁是一个心灵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工作上的问题，是一种性格或者说一种态度上的问题。我觉得这才是要命啊！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会体谅某某人的工作不够快，做得慢，这个工作我们可以容忍，但是在教会里面常常都有一个标准，一个属灵的标准，一个道德的标准，一种遵守圣经的话的那种标准，祭司应该比所有人都好。所以当祭司有不好的地方，问题就很大了。我不晓得大家明不明白那个意思。教会的一种纷争，一种不和谐，常常都出在这个地方。他问为什么你会这样，为什么你会这样，我们都问很多问题。但是呢，这个立位人呢也有个很好的态度。我们再来看这里立位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这里这个是前面有一个字，请大家注意的，就是又等啊。这里其实出现两个等啊，一个就是他们献祭的时候这个太慢了啊，所以立位的人帮助他们，只等燔祭的事完了，又等别的祭司自洁了。这里有两个等，我觉得很好啊。这个等啊，就是说让人有一个成长的机会，让人有一个改变的机会，让人有个再做好一点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都会做错事，每个人都会，我们应该大家彼此的包容遮盖，在教会的侍奉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们才会有喜乐，是不是啊？否则就是一个重担啊， 哇，做一点点就人家就指责，做一错一点点人家就听到批评。我最苦的那段时刻，现在好像过了。我最苦的时候是刚刚开始那个矫正不久的时候。啊，无论怎么做，无论怎么去努力，总是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的，很多都是猜想的。就是跟他们不同的时候，他们就会猜想你为什么这样做呢？背后一定有这个目的，种种的话语。所以有时候呢，都在开车的时候啊，我是很少公开来流泪了，不过开车的时候就会了。想到很委屈啊，明明做好事情，明明是努力工作，但是也来那么多的一种批评。很多时候也不能够说那些讲话的人是错的，乃是说他不懂得来等候，因为等的时候就会看得清楚一点。真的有一位牧师，他这样对我说啊。后来他对我说：“哎呀，这个现在才知道老牧师什么葫芦卖什么药啊。”就是他算是道歉了，不过没有正式道歉，不过我已经很高兴了。他说：“现在才知道老牧师什么葫芦卖什么药。”那个时候我就心里面说：“哎呀，你不知道你就不要讲啦，你知道讲的那个破坏力有多大吗？在最辛苦的时候你不安慰就算了。”我是心里面说，就是你这牧师你讲的话是有影响力的。所以我觉得等很重要，等让我们看得清楚，等是让弟兄姐妹有一个改过的机会，有一种反省的机会。所以在侍奉里面，我们真是希望愿望来看待幅图画，不怕错的，错的时候可以彼此提醒，彼此支持，彼此扶持，这个很重要。当然不是单站在等，也不是我们在等，我们应该有一个更正确的观念，不是我们来等，我们来是等上帝的时候，等他的时候，因为他有他的时候，不是我的时候。所以再讲清楚，不是说我等够了，那时候就出生的麻烦了啊！很多时候是我等够了，太长了，我们还是会出生的。但是假如我们说我们等上帝的时候，这是最重要，这个等才是最正确的等啊！神确实有他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在做工，相信神在真实他的工人啊，所以很重要。你知道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讲到侍奉的时候，祭司要侍奉的时候，他的圣袍里面有两件东西很重要。一件东西就是松牌，是不是啊？松牌啊，这个松牌呢，这个神特别吩咐要把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要刻啊，不是写，是刻在那个松牌里面的。就是说你在侍奉的时候，在献祭的时候，要把弟兄姐妹了的需要放在你的心中，你的奉献，你的侍奉就是上帝所悦纳的，你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是必须穿的一个衣服。还有以弗德两个肩带啊，以弗德都要每边刻上六个支派的名字。意思说，当你说我要侍奉主的时候，那不是单单侍奉主的，你要肩负弟兄的责任，承担他们的责任。所以记得新约的圣经的也是这样教导，你在献祭的时候先把礼物放好，然后跟弟兄和好，跟他建立一个关系啊，连和好都不好，和好就谈不上来帮助了，连谈不上怀抱了，谈不上承担，这是很清楚的道理。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愿望来看见这幅图画。有时候我们教会有错误的，有的弟兄姐妹有决定错误的， 有困难的，有问题的，但是这个问题是让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体谅、包容、体恤，关系就在这样来建立。我很感谢神，我们的分会，整体的分会所有的分会的情况，我们都是非常好的。我真的能够这样说，我跟总监我是总干事跟每一个分会的总监，我们的关系都很好的，都彼此帮助，彼此扶持。我们曾经在我们菜汤有一栋楼，我们对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曾经压了我们的楼再给银行，压了30万出来，然后给他们买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自己来付那个利息。所以他们很感激我们，因为当他们做不到的时候，他们没有首期，没有钱，要想做做不到，当我们这样帮他的时候，他永远记得我们帮过他们。当他们有困难，内部产生困难的时候，当我去到他们当中，我帮他们解决问题，这些都是他们记在心里面。所以这种扶持帮助其实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第二幅图画彼此的分担、包容、遮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侍奉的图画。三营上帝的荣耀，人得益处，我们得快乐、得喜乐，这是我们侍奉的奖赏。那现在第三个地方，我们来看第35节：凡祭和平安祭生的鸡油，并凡祭铜线的奠祭甚多，这样耶和华殿中的事物，这里讲到事物，居都齐备了。小字说花桌就整顿了，这事办得甚出，西西家和众民都喜乐，是因为神为众民所预备的。有没有看到西西家跟所有的众民都喜乐为什么呢？因为都齐备了都做得很快。我不晓得你们教会做事是怎么样的，不过我看见很多教会了，大概是一个星期走一步一个星期走一步这是很慢的。所以呢，我们开始缴身的时候，我自己决定我是每天都上班的当然礼拜天休息，礼拜六可以自由但是我每天都上班。我现在每天6点我就到使命中心，在那里祷告，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个不努力没有规律，就不会有成果，不会有结果。所以我觉得我们侍奉主的人应该比别人、比外面的人更加的加倍的努力，效果跟速度不是白白而来的，那个效果跟速度都是要很努力来工作的。我自己是个非常平凡的人，我有时要想我读书都是读得不好的，我的很多性格上都是内向的，我没有什么好的条件可以好好侍奉主。所以当时当我祷告要求一个有魄力、有智慧、有负担的人生，我从来没有想到那是我，因为我本来就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没有想到原来是我仍然30年了。但是我有什么呢？我这是人家对我的对我的评价对讲到关于我的时候，他说老牧师最大一个特点就是有毅力我不晓得国语讲的对毅做努力有毅力就是说失而不舍的那种精神， 努力工作。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很重要。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不单说我有一个岗位，不单说我要做件事情不单把它做好，而且呢是要努力来做。所以我开始角色的时候，我形容自己，那是20-30年前的事。我对自己说，我们不是做一件事情，我们是几头马车的一起走的，这样才有力嘛一头马车没有力的，所以几头马车的一起走。所以到今天呢，我们的工作我刚才讲过了，我们的号角已经发展到21万份21个版本，50万份。然后我们的分会我们的分会已经有10几个，每天有100多项在各地哈是进行中的。所以最近我们的30周年，11月份是我们30周年的纪念也顺便邀请大家参加。我们做了一个音乐局不错的，我听过那个音乐局呢是叫角声，就把角声的4工从早到晚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这里到澳洲这种工作呢都用一个音乐局来表达出来。原来呢我们角声的工作是没有睡觉的我们这里睡觉的时候，我们其他地方就在工作。这是很多同工的努力的成果。我们现在已经有3个儿童村在中国中国不叫孤儿院的因为他觉得孤儿是国家的责任。所以当我们去做的时候，你们不要叫孤儿院，你们叫儿童村不过现在我们做第4间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叫儿童村，你们叫儿童之家。不过呢，我们还有孤儿给你的，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每天我们可以帮200多个小孩子。我们在印度里面刚才讲过，这个都是这30年来每天工作的成果。我觉得这是努力的结果。看到的时候我们都会喜乐，因为有结果所以弟兄姐妹，第3幅图画我盼望能够看到的最后我们讲2件事情。这些图画这种的情况是怎么出现的呢？是怎么能够看到的呢？我们来看，先看一个地方，29章的第3节。第3节这里说，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他召众祭司和利未人来，聚集在东边的宽阔处，对他们说，利未人啊，当听我说。然后西西家吩咐他们要洁净自己，要重建重修那个圣殿。我们参考28章24节，28章24节，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锯了来，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这里是讲到阿哈斯。阿哈斯是西西家的爸爸他当政的时候把殿门关闭了，封锁了，就是说没有人在那个时候可以在献祭在侍奉这是28章24节提到的。刚才读2节圣经，我们看到2个地方是说明这几幅图画是怎么样产生的，是基于怎么样的一种态度，怎么样的一种情况而产生的。我要讲第一个是西西家打开了殿门，重新来建立一个属灵的秩序，这是他 这个几幅图画出现的那个原因。当神找到一个人的时候，当一个人愿意敬畏神，重新来建立一个属灵的那个秩序的时候，这是西西家。当神找到了西西家的时候，这一种的属灵的情况就出来了。其实都已经在很多人的心里面的了，不过呢，西西家出来来富裕人自洁，富裕人奉献，大家就跟从了。我觉得教会里面很多很多爱神的人，很多。其实刚才我坐在那边的时候，我很受感动。有位姐妹走到我面前说：“老牧师，我常常为你祷告，我常常为你祷告，我支持角生的工作。”你知道吗？这位姐妹只是千百个人里面的一个而已。我们怎么可以走到30年呢？我们现在每一个月的开支是24万啊，每一个月啊。你从这个数字看啊，你就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有多少的弟兄姐妹来支持着我们。很多都是我不知道的，那个不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说，有好多次。那些有些特别是老人家，他来啊，老牧师，我每天为你祷告。曾经一位牧师他对我说，老牧师，有一个老人家对他说，他说老牧师不认识我，但是我每天都为老牧师祷告。原来是这样，原来世界上有很多人，很多基督徒很爱神的，不过需要有一个人出来把殿门打开，需要有一个人出来站在前面，他来呼吁，他走在前面，那个人很重要。我觉得教会里面假如有这样的一个人，上帝一定祝福那个教会。我最近去年九月我去参加我的老师曾林芳牧师的那个追思会。我在那个追思会里面，我听到很多见证是关于我的老师的，而是我跟了他4年我从来不知道的，是同学们自己在那天讲出来。我后来我发觉，哎呀，原来这就是上帝使用他的原因。很多人都说啊，这个郑牧师筹款是很棒的，他很多人愿意来支持他的神学工作，他最懂得筹款的人。但是其实不是，他不是懂得筹款，乃是他懂得奉献，他懂得来付出，所以神祝福他。我听到什么呢？我听到一个同学说，是我们学智慧这个学生会的一个主席以前的，他说有一次有个同学患了急症要进医院里面。我们所有同学读神学的时候都是放下工作，都是没有钱的，4年全时间在神学院工作，所以我们没有钱。那个同学进到医院里面执政要施手术，没有钱。那个时候几十年前是要22万块，那个同学只有告诉院长，结果院长就拿了2万块来帮助这个同学度过了难关。当时我们那个去年后来那个同学讲完之后，就当面的问师母，问这个郑师母，当时郑牧师拿了2万块去帮同学，你跟你的孩子还要看这个，要排队去看那个政府的医院的医生。当时我们在香港呢，很多都是排很长几个小时才看到医生的那一种。那同学就问他，当政府是拿了2万块去帮一个同学，而你跟你的孩子要在政府医院里面排队，你怎么想？那师母回答得很简单，他说全香港人都要排队了，我们算得什么？原来有这样的一个院长，他走在前面，所以神用他。后来还有一个同学，他 他讲另外一件事情。他说有一次那个一位同学的爸爸要输血了，在香港呢输血要给钱的，要几百块钱。所以那个同学的爸爸要这样，那个同学没有办法来帮他的爸爸，所以又去院长那里去告诉院长。然后呢，那个同学说，那个院长对他说：“好，你等等。”他就进去房间，那是晚上，差不多就很晚了。他去到里面很久都没有出来，但很久之后他出来了，他就拿了一大堆的零钱啊。有些20块，有些多少，就是拿了零钱，凑足了几百块，就给了同学，去救他的爸爸。好像这些讲出来的时候，我就明白一件事情：今天做领袖的、做带领的，不是发号施令的那一个，乃是走在前面，有一个奉献的心，默默的侍奉神。有这样的一个人，神就祝福那一群人。因为有个西西家打开殿门，有一个西西家爱上帝，所以大家都出来献上了自己。另外呢，另外一个原因，我相信是因为在当时所有的人都很珍惜这个侍奉的机会。他们明白一件事情，侍奉不是常常有的。阿哈斯王就把殿关闭了，他们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在没有机会来侍奉神，在圣殿里面没有机会献祭，连机会都没有。所以当殿门打开，当西西家富裕的时候，他们就甘心乐意去奉献了，他们就把弟兄之间职位岗位不同之间所产生出来的大大小小的矛盾都看得很小了。因为他们曾经试过了机会，所以得失对他们来说是变得比较聪明一点了。那些小事情，意见不同小事情，一点点错误是小事情，能够同心侍奉，快快乐乐的侍奉主，那才是最重大的事情。我相信是这个原因。所以弟兄姐妹，这几幅图画，我希望我们都有这个愿望。不过更大的愿望是求神在我们当中兴起一些爱主的人，走在前面的人，真正真正过属灵的生活的人，这是非常重要啊！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看到一个三赢的局面啊！神透过我们的侍奉的荣耀，神透过我们的侍奉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神透过我们的侍奉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有个喜乐的心，有个喜乐的人生，这是很好的。求神帮助。我用点点的时间来介绍一下角森的事工。角森是1982年开始的啊。我刚才都讲是因为一个观念，一个愿望，希望个更直击的传福音工作，更有力量的传福音工作啊。所以后来1982年神就呼吁了，呼召了我们出来侍奉神啊。我出来的时候1982年那个时候，我是其实还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好好传福音，好好传福音，有力量的有结果的传福音，到社区里面传福音。但在一年之后，大概一年之后，我记得那一年1983年夏天，我的院长他病了他答应了在 Chicago 有一个沙灵会就去做讲员。那后来他病了我觉得很荣幸，他就差派我去代替他来做那个沙灵会的讲员。 结果呢我就去了。不过在那天那个聚会中呢，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我记得那个沙林会有很多人，我记得坐在前面，我看一群小朋友在表演，因为沙林会呢都有整个家庭去的。我看见牧师坐在旁边，我看见那些弟兄姐妹在忙碌啊，他们都是很好的一个教会的生活。那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这种一种感叹，一种很孤单的感觉。那我觉得教会的生活真是很好。那我就想到自己在那个时候已经离开那个大教会了。以前每天主日散会之后都是很高兴的，都是很大家都很好，很多事情要做，很忙碌。但是呢，现在呢，每个星期到不同的教会讲道，讲完道之后呢，就离开了，离开了不舍得到什么地方落脚，这种孤单的感觉很重，尤其是看到当时夏令会那种情景。但就在那个时候呢，神在我心里面有个感动，就是有句话突然间出现在我的这个脑海里面。那句话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的16-17节，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里面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但是当时我这个很深的感动，就是好像神亲自的一个重新的呼唤我，成立脚身布道团不仅仅是去做个有力量的布道工作，脚身布道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把圈外的羊领回到圈里面去。主耶稣说：我另外有羊，我必须领他们来。就是我当时就领会了这样的一句话，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脚身的所有的计划，所有的整个方向都有一种改变。我就用个牧养圈外的羊的观念来计划脚身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定了几个目标。什么叫牧养呢？牧养就是寻找羊群，到外面寻找他们。什么叫牧养呢？牧养就是去喂养他们，牧养就是去包裹他们的伤痛，牧养就是去保护他们。我所讲的是圈外的羊，是教会以外的社区里面不认识主的人。所以这30年，29年吧，我们就抱这样的观念去做脚身的工作。所以假如你看脚身的侍奉，你会看见有布道的，也有服务的，有全福音的，也有关怀的，有保护性的工作，教育的工作，有一种价值观的传递。价值观的传递其实是教育的工作，号角很多观念上的教育。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计划脚身事工的那个内容。那也是我觉得也是神祝福我们的一个原因啊。因为做四件事就不是做布道那么简单，布道你是好好去开布道会，找诗歌，找讲员，找陪谈，安排活动。但是牧养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最近我们买了这个34,000尺的地方，我突然间有个醒悟，我觉得神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很 make sense 的。因为一般的现在的人口的比例，基督徒还不足5%，基督徒圈内的羊还不足人口的5%，但是绝5%的基督徒其实得到很多的照顾，很多的照顾，很多的教会，很多的资源都用在这5%里面。那圈外的羊呢？神把圈外的羊来托付给我们呢？那理论上，假如我们做得到，那是95%的工作。 但95%的人很少很少有地方专门为他们，我说专门很少专门为他们有工作、有资源、有地方为他们。所以我觉得神做了那么大的神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要努力，我要守住自己的岗位。所以这是神自己的工作让我们呢可以来 take care 照顾那95%的圈外的羊。我们做的很少，差很远不过这是我们的努力的目标，这是我们的过去转眼30年就过去了，我们也努力了30年，也经历了30年的恩典那前面我稍微用几分钟讲一下前面我们会继续这个路线还会继续，不过那个范围会扩大因为每个月要20几万、24万最少，这很快就过了。我们现在是半个月发一次薪水的，所以我们觉得真的很不容易不过我们也过了那么多年所以前面怎么做了？前面我们还会努力会做一些能够让我们有收入的工作我们感谢神，最近这个政府对老人家的6月我讲对老人家的福利有些改变，所以呢我们跟那个保险公司合作所以以前我们做老人工作，越多人来，我们的担子就越重，我们的消耗就越大。我们做了20几年老人工作，现在呢老人越多，我们的担子就越轻，因为保险公司会为那个老人家会付我们钱。但是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做的都是我们可以传福音的工作。他不让我们在这个 program 里面来传福音，但是呢他允许我们在那个 program 同一时间在那个 program 以外的地方传福音，大家明白意思吗？所以呢我们请他们邀请他们去参加我们的慕道班，我们的福音工作是可以的，只要他愿意走几步去到2楼去到3楼那就可以去了现在呢已经有好些人呢已经因为这个 program 来信主所以我们可以用车接送他们，接他们来也送他们走，有一个很营养很丰富的早餐，还有一个很好的午餐很好的课程。以前我是就是很想做都做不到的，现在是有资源来做，那些老人家都现在有 Facebook 了，有 email 了，甚至可以看到面对面的讲话的那种技巧都学到了，所以是很好的。最重要就是我们20几万每个月了这个 program 也帮助我们一些，但是我们的现在还是非常不容易就是一个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请弟兄姐妹也继续纪念我们我还记得几年前我们举行步行筹款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特别是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这个事情，她是来支持我们来帮我们走这个步行筹款很谢谢你们。我们希望我对未来是怎么样呢？未来因为我们做了30年工作我们还是照常会做我们还是要照常仰望上帝来供应，但是我们会因为我们的资源现在比较多，地方人力我们现在有40多位同工，加起来有40多位同工，还有一些是part time 的，所以我们开始以前我们都有一个目标要跟教会合作那现在呢我们稍微在观念上改变一下，就不单是合作我们还是可以 provide 一些就是提供一些 training 一些训练给众教会这是一种另外一种的情况因为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种帮助这种课程能够跟教会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 然后慢慢的把脚身的托付，慢慢的就让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做同样的工作，这是我们未来的目标啊。假如你们教会都很想做同样的工作，不单传福音，不单造就灵性，还关心这个社区的人啊，在社会里面来做见证，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的，因为我们做了30年啊，所以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做到这些事情。所以未来30年呢，这是我们的目标。那同样也是让教会更近距离的了解我们的情况啊，也给我们提供一些的帮助。也因为实在越来这个担子会越重，不会越来越小的。我们这个月是24万，过到半年之后可能25万，可能26万，因为这些不断的进步啊，所以这是需要弟兄姐妹的支持。我刚才讲呢，第四个儿童村呢还没有开始，是在咸阳。我们跟政府已经讲好，他给我们地，也有弟兄奉献了800万人民币，让我们开第四间。不过第四间的我们的做法是希望全部是中国里面的基督徒，中国里面的企业来支持的。现在三个儿童村呢是我们外面很多的支持，我希望第四个是里面的教会。我不晓得做不做得到，不过最少就把这个观念来告诉他们，让那些有钱在里面有钱的人可以担负里面的需要。这是我们一个试点，一个尝试的试点啊。看情况啊还不错，因为各方面都很顺利，也有人愿意这样来帮助我们来做好这个事情。因为现在人民币跟美金的汇率呢越来越接近了啊，现在好像是1.65了啊，所以在长远来说也是需要走这步的路啊。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祷告，希望因为三个儿童村现在呢是这个开支是不小的啊，加上本地我们的开支也不小，所以一方面请大家来纪念我们啊，一方面假如大家能力上可以的话，也可以来帮助我们啊。我们脚身第一年开始，第一年的时候到第七年，我们都不做宣传的啊，我们都是凭信心来工作。这是我们开董事会第一次董事会第一个议案就是说我们不筹款，然后用工作来介绍自己。所以头七年我们是不筹款，不过上帝带我们经过七年。那第八年为什么筹款呢为什么开始第八年就筹款呢？因为我们觉得那些有心的奉献的都是那些弟兄姐妹，那些爱主愿意奉献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讲的话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想支持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那个跟信心没有关系的，我们都走过七年的信心工，而且那条路是最好的，求神比求人好，但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好好祷告仰望神就好了，而且七年都是这样从零开始。那后来我们觉得应该分享，好像今天我站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也是抱这样的观念，最后供应我们的还是上帝，还是神自己。但是这种的彼此支持彼此帮助不是很需要的，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也是一种心灵的问题，一种同工的一种感觉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希望你们能够为我们祷告，也尽所能来支持我们。好，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谢谢劳牧师。刚刚他提到他一个很主要的同工，叶启明牧师，他忘提了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他的帮手。大家都知道，一个弟兄成功的弟兄后面有一个什么？有默默支持、默默帮助的什么姐妹， 劳